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旧金山湾区 Palo Alto 首场放映啊，湾区首映的电视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啊，那么呢，这场首映式啊，它的一些反响和表现，为什么叫《四亿人的觉醒》啊？这部纪录片是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著名的电视制作人李军联合制作的啊，那么主要呢是针对啊，目前在全球，包括也是主要在中国大陆啊，风起云涌的三退精神觉醒运动的一个调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三退精神觉醒运动，三退浪潮啊，对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啊，在当天现场进行采访的主持人子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子涵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四亿人觉醒的首映式啊，这个纪录片首映式场面表现如何呢？
它这个首映式呢是上周五的晚上，是在我们湾区的 Palo Alto 哈 ，Palo Alto 的叫 Capri Theater 首映，那大概是300名哈中西方的观众都来看了这部纪录片，虽然是长达2个多小时哈，但是大家都是安静的坐在那里，而且呢看到很多人哈在看的过程中在抹眼泪，就是都看哭了。那在这个放映结束之后呢，包括导演李军还有另外几位嘉宾呢，也都在现场和观众做了一个互动，气氛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啊，就是说包括你也看了这部片子啊，首先跟大家最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那最想要分享的还是来听一下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几位嘉宾他们所说的吧，特别是导演李军，他那天呢是特意哈从纽约飞到了我们湾区过来。那他首先呢先是感谢我们湾区的朋友来看这部影片，他也讲到谢谢所有参与制作影片的人，说他们全是义工，不拿钱还自己往里贴钱。那如果大家听了我之前采访李军的节目哈，他也讲到了说他做这部纪录片其实采访了50多个小时，那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精彩，他最纠结的就是怎么样把它剪成最后是2个多小时的一个片子，到最后他实在是删不动了。那他在台上大概是有10多分钟啊，和大家互动，台下也是多次有掌声，我们来先来听一些片段。
我是个做纪录片的人，我觉得我有这种责任把这段历史给它呈现出来。我相信有一天如果中国人真的走向了民主和自由，他们一定会记录这段历史，是不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地理还蛮强的，但是有时候看着他们的故事就是实在是不行。说实话呢，学这个做这个影片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做的过程中我也会劝退。我有一次就是请一个朋友吃饭，我就按照我在影片中跟他们学的那些招数，然后就把我一个朋友啊，他还是国内刚刚出来时间不长，结果他劝退之后呢，就是给我的一种感受是什么，他就像灵魂解放了一样，他非常兴奋。我当时就想起了义工跟我讲的一些故事，澳洲那个他跟我怎么说，他说李军啊，三退以后抱着我抱头痛哭的人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100，是1000个以上。所以今天我觉得三退运动是中国民众精神觉醒运动，大家认可吗？我在片子最后我提出这个建议，咱们全民三退好不好？
那当时李军说完之后呢，还有现场观众啊站起来问他说，李军导演你说还有4个小时的版本，那他很期待看这个长版本。那李军跟他说在将来呢，这个影片在干净世界独家供应之后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长度的版本出来，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好，干净世界也是一个新兴的科技网络平台啊，他们的这个宗旨呢是提供干净的啊，没有任何暴力色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所以最近我看到很多这个各方面的媒体人都有登录，所以这个李军导演也在这个上面哈。那我们也期待关于这部片子的更加完整版的内容哈，在干净世界上的呈现。哎，说到这，子涵要不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背景信息啊？刚才这个李军导演，我听到现场他说要呼吁全民三退哈，其实这个三退到底是哪三退？然后为什么会就是引发了这个这么大哈？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亿人的精神觉醒运动呢？
那这个三退指的是退出党团队。那之所以出现这个三退运动呢，是来源于2004年的时候，《大纪元时报》呢是发表了一个系列社论，叫《九评共产党》。那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认识到了共产党的本质，所以就做了这个三退声明，退出早年加入的党团队，从而出现了这么一个大潮。那从2004年到现在过了19年之后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这个三退人数已经是突破了4亿。那到今天呢，已经是差不多4.2亿了。那李军导演呢，他也是花了3年时间，在全球各地啊不同的国家采访了10几位在一线劝三退的义工，包括大陆的，当然大陆的他是等他们来到海外之后哈、来采访了他。那同时也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还有在退党服务中心普通的员工，也是在片子里就深入讲了为什么《九评》这本书就引发了三退大潮，也是展现了19年走过来的这些三退义工辛苦付出的一段历史。里面有很多三退义工讲他们劝退的小故事，真的是感人吧，也是震撼的感觉。
对，子涵也有在现场哈，所以你可能会比给我们一些没有看过的人啊，会有更直观的一些感受，待会儿你也可以来分享哈。那关于李军导演哈，我想如果听了子涵上周的一个人物专访的话，大家可能有所知晓，但是你要不要在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一位导演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李军呢，他是中国纪录片协会的会员，他也是一个国家级的编导，他从事电视传媒已经是30年了。那他5次呢都拿到了中国电视艺术的最高奖，叫金鹰奖，而且2次呢是拿了国际叫金熊猫纪录片奖。他是2014年来到美国的，来到美国之后呢，他是做了3部纪录片，那其中一个呢叫《活摘10年调查》，这个呢也是拿到了好莱坞国际独立纪录片奖，还有最佳外语纪录片奖和最佳导演奖。那四亿人的三退呢，是他拍的第3部，来到美国之后的第3部纪录片。
好，那么这一部纪录片我们刚才听到子涵在现场的这个描述哈，确实我们看到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啊。同时在这一次的放映会结束之后呢，这一位李军导演还和现场的多位嘉宾啊，还有观众们进行了热情的互动，也是看点非常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子涵啊，带您共同关注刚刚在几天前湾区首映的电视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啊。在这场首映式上呢，300多位中西方观众啊观看了这部可以说是记录为什么啊有这个4亿人主动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这样的一场运动的来由，以及中间感人至深的一些故事哈。那么子涵，你在现场看到哈这个首映式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嘉宾来参加，包括一些观众他们的一些反应和反馈又是什么呢？
那上台上发言的嘉宾呢，还有方正，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双腿的方正哈，现在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另外呢，还有八九学运的领袖封从德，也有我们湾区的时事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也是中国问题专家蓝树先生。那同时呢，也有一位我们湾区的生物工程师张牧之，他们呢是在台上哈和大家有一个分享。那另外在台下呢，我也采访了几位我们华人的朋友，那也一一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方正啊，他讲了一下自己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很受感动，而且还分享了一个他觉得自己特别值得自豪的小故事，是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对我们的华农工学员，尤其是对这些三退的义工们，深深表示敬意。真的，他们太让我值得尊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很惭愧，我们做的很少。大学的时候，86年，我表现很好，我是个中共党员。我也是因为咱们三队，刚才这个影片中也说了，关于人性和党性，很多人都要在这个方面要有一个抉择。但六四之后，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经要有一个双清，要党员重新登记。在这个时候，我就要面临着一个，你是要党性还是人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我在受伤以后，我还在学校，所以我们那个学校的领导，他经常在所谓这个整顿，在这个思想汇报这些清理工作中，经常要我说要服从党性，啊，然后就是说，当时我跟他们争论的一个，我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就是我说在当时说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说呢，党的利益要高于人民的利益。我说那这个不就是这个违背人民的利益，那是反人性的，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登记。其实89年之后我就应该算是自动退党了，但是不行啊，我觉得刚才三退说得很清楚，你退党了，你要也有个声明，要消除这个叫什么毒誓是吧？要消除这个兽印是吧？要把这个魔咒要给它解除。所以在05年，我记得在六四之前。当时大纪元的媒体有岳阳电话，我们有采访，当时采访也挺有故事，家里电话不采访一半就被掐断了，你知道吗？但是然后我呢又拿着手机就打个车跑到很荒野的地方，我怕我们家很快这个家里就会有公安来到家里了，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是属于严密监控的状态，是吧？我在环城公园树林那里用手机跟他完成这些采访，当时采访了很多内容。但是其中最后一条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三退了，我说那好，我说用这个机会我也要再郑重声明一下，实名的我再一次要声明退出中共，响应三退。我觉得那时候还算是早期的三退人员之一，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一个小事。
所以方丈呢，他最后也讲到啊，他说中国未来如果要走向民主自由，需要全民的觉醒。那三退呢，就是这个觉醒的开始。他也呼吁大家人人都来做三退义工，来早日复兴中华民族。
人人都要三退和三退义工哈，其实谈到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也不难想到，其实我们在美国常常也能看到这样的义工出现在各大景点哈。那我想听了方正先生的描述，大家也不难理解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啊花时间花精力去劝说分享这样的消息给大家哈，真的是从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觉醒的出发哈。那么除了这个方正先生之外，你谈到还有著名的民运人士封从德啊，那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是从当年的这个89、64运动说起哈，我们先来听一下。
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一个字是对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爱国的民主运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爱的是哪个国。我弄了20多年过后，我才明白说，其实我们爱的是我们本来的中国，就是西方现在他们也开始明白了说，有一个文化的中国，那个才是我们的中国。这是我心里面最实在的话。我只有在法轮功的朋友这个群体里面，我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说，89年的那个爱国的那个民主的，希望中国传统和现代化能够结合，真正发扬光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的。这么一个精神的，只有在法轮功的朋友这个群体里面，我才能够感受得到。
那他就讲的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那他也讲到说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那这个中华儿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他呢研究这些东西之后啊，他自己就变得对中医也很有兴趣，现在是变成了一个中医师。那他后来还讲到呢，他说中共是个邪灵，因为马恩列斯他不是中国人的，所以呢这个看似是中国的问题，其实不是简单的只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他也举例说，比如说这个疫情啊，中共邪灵就搞得全世界人仰马翻，所以他说光是全民三退还不够，他说要全世界都不再跟中共邪灵做任何交易才行。所以他也是建议像这个四亿人觉醒的影片啊，要有英文版，要有法文版，要有各种不同的语种才好。
嗯，哎，确实真的有不少朋友在美国哈，尤其在加州，很多时候身边一些朋友说怎么感觉咱们这个很多时候这个 policy 都非常的社会主义化，或者甚至是共产主义化。可能啊，就像这位丰聪德先生说的，他们也该多看一看啊，像四亿人觉醒这样的纪录片，了解一下这个中共的邪恶本质哈，才能够有更清醒的一些认识啊。他刚刚的谈话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好，子涵，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谈到三退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这个法轮功学员和三退之间的运动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最早在中国大陆哈，包括在全球劝三退的呢，那我想很多人也知道哈，就是法轮功学员。当然走到了今天，不只是法轮功学员了，很多正义人士也在传播，也在劝身边的人三退。但是最早呢，看到这个事情，敢于出来做这个事情，甚至是在中国大陆冒着生命危险做的，那就是法轮功学员。那在影片中呢，也有一个义工讲到他知道的两位三退义工，那在大陆都是被迫害致死了。
哇哦，所以大家想想看哈，就是为了别人能够更好，在中国有那么一群善良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哈，这样的一些为别人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哈，我想值得大家去认真的思考和体会啊，这背后的一些深意。好，那么刚才子涵也谈到了，最初是由法轮功学员引领的哈，这样的一场三退的精神觉醒运动。那么到现在为止，普通人哈，就是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的一些社会人士，他们又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听几位普通人哈，一个就是很年轻，我们湾区的伯克利毕业之后是做了生物工程师张牧之，他就讲到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他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我的成长过程中呢，就受到了这个法轮功的这个自由门啊，应该是法轮功的一个软件啊，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帮助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啊，就是我们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需要把自己的成见放下来，尤其是像我们海外的人啊，我觉得对法轮功也是一样，就是他们经历的这些故事呢和他们的经验呢，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经验和教训。我们可能在中国大陆啊不会因为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那我们可不可能买到一个烂尾楼，或者是说啊存款取不出来了，那有没有可能共产党也会用对待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方式来对待我们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注法轮功呢，其实也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利益。
那张牧之也讲到第二点哈，就是谁能为我们海外华人发声呢？
你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我们发声吗？我们的投票不是很多，对吧？我们只有20%不到的人口，那他们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那真正能够为我们发声，你会发现只有法轮功的媒体，他们事实上是很多的价值观和我们利益是和我们是相似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海外来讲呢，对于海外的华人，我们帮助法轮功其实也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那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在海外的华人，你觉得中领馆能帮你吗？他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啊，中共就告诉这个乌克兰的华人不要动，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在这个党的眼里啊，海外华人的性命其实只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筹码。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关注法轮功，其实呢也是帮你自己，在维护你自己的利益。
其实谈到这一点哈，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子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在这个社区当中也认为说，哎，我们希望之声哈也是法轮功媒体，这个想法或者印象呢，说对也说不对哈。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因为法轮功它是一个这个精神信仰啊，是以这个真善人为原则的佛家上乘的修炼功法，它没有任何的组织哈，所以法轮功不是说就是拥有这个媒体，但是确实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啊，那他们本着自己的这个使命和责任哈，传播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创办了媒体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当然，在这个希望之声当中呢，那我们也有很多哈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有这样信仰的朋友们，大家一起走到一起哈，来希望能做一个真实客观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媒体哈。确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张牧之先生是吧，说到了我们很多作为希望之声啊，我们作为媒体人的一个心声哈，真的是想要为华人发声，做海外华人的一个真正的媒体平台哈。谢谢这位先生对我们的一些理解肯定和支持。好，那么聊了这么多哈，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请子涵继续跟我们分享哈，在场的一些华人朋友们啊，还有哪一些这个故事和心声的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自从2004年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社论之后呢，很多人了解了这个中共的执政历史，了解了中共的一些邪恶本质哈，主动选择退出它，和它划清界限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超过4亿人在全球范围内，当然是以中国大陆的人为主了啊，退出了中共相关的党团队组织了。那么这个过程哈，可以说是巨大的一个全球性的精神觉醒运动。怎么兴起的？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被导演李军拍成了纪录片，前几天在湾区首映哈。刚才子涵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他进行的一些采访，有不少华人的观众啊，他们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呢也受到这个一些法轮功学员义工的感召之下进行了三退啊。为什么？那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又是什么呢？子涵。
好，我们来听一位朋友哈，他来自湖南，叫彭正平，他是2015年就来到了美国了，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感受。
发传单的技术有一些比较经典，我们下次出去搞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们也做一些八九六四的宣传呐、然后我们穿衣服都是传统随便的，然后他说我们应该下次应该也穿衬衣啊什么的，穿的比较好一点，人家就会尊敬你。
他说到了一点哈，就他看片子学到说，他来了美国以后，因为也开始参加一些民运的活动，那他就看到片子里法轮功学员呢，就是穿的衣服非常整洁哈，他就学到说，我们也应该穿的更整齐一点，这样让别人也更尊重我们。那他也讲到，他是因为当初呢，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被骗了很多钱，而且呢，他也不喜欢国内那种谎言的环境。他说他不爱看大陆的电视台。那他20岁的时候呢，就听朋友讲过八九六四大屠杀的事情，他一直记得，所以他后来是选择来到了美国。那他几个月之前呢，他用他的真名哈实名做了三退。那他觉得呢，三退之后啊，就感觉心里彻底的踏实了，彻底摆正了这个关系，彻底不相信共产党，看清了本质，就感觉放松了。那他也说到，看到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啊，还是感觉胆胆突突的，不敢这个，不敢那个，不敢说话。那他觉得他呢，就是向大家宣布他退出中共以后，他就感觉他不怕了，不怕这个邪恶的政党了。那再听一下他呢，是怎么看法轮功的。
我以前就对法轮功有了解，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只是练功而已嘛。然后我对国内这边电视台放的那些新闻说什么法轮功自焚的，我就根本不相信他们会自焚，而且他那个新闻拍得很假，看上去感觉不像是真的自焚的视频。人家只是练功，我来美国这么久，看到他们的法轮功的，他们只是练功什么的，也不是做什么事情。
他说呢，在中国城他也见过三退义工，在很多地方也见过， 他还讲到之前呢，在中国的时候还看到过三退保平安的广告，在天桥上哈、啊、有贴这种小的广告，他当时就觉得很新鲜啊，给他印象很深。那特别是当天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他就对这种在中国大陆哈、啊、还敢面对面劝三退的义工，觉得他们特别的勇敢，因为真的是冒了很大的风险。那对比之下呢，来到美国之后哈、啊、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做什么，就不敢做什么，非常犹豫。他就是看到这个对比，那他说他自己他现在不怕，他说他以后也要去劝别人三退。
那么这也是一个本来是被劝退啊，但是也主动走到劝三退义工当中的华人朋友哈。那么其他还有哪些人他们的反馈你觉得值得分享的？
再分享一位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叫郑永华，先来听一段。
刚才这个纪录片非常感谢三退团队付出了那么多大的努力，你看到他们为了危险，为了自己的生命，应该值得很尊重他们。
那郑永华说的呢，他自己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是走线才刚刚来到美国，来了美国以后他自己也已经做了三退了。他说他在大陆的时候生活条件很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政治上的活动啊，他经常在外面喷漆，结果呢就被从这个微信截图还有推特截图上找到了他，造成了他被迫要离开中国。
那么其实他像这样的华人朋友，我想在中国也好，包括已经来到美国也好啊，有类似经历的非常的多啊，所以呢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无论不光是肉体上啊能够脱离中共的这种控制，精神上呢也能真正的像刚才谈到的一些朋友呢能够解脱出来。那么这些都是华人观众的反馈啊，有没有西方人看他们的感受又是如何？
有一个西方人叫 Scott， 他和他的华人朋友一起过来哈、啊。他说他虽然不懂中文，但是他从影片里每一个义工、每个受访人的表情、他们的那种神态，就能够感受到义工的奉献、他们的巨大付出和作为法轮功学员的这种精神。所以他也是非常感谢李军导演，也觉得影片做得非常的棒。
那么谈到这个三退义工啊，我想大家是会不会有好奇，我个人是蛮好奇的啊，是什么支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啊，刚才谈到是从2004年就开始了对吧，来持续的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尤其在中国大陆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他们的所想所感又是什么？
那我也采访了一位现在就在我们湾区哈、啊，是往中国大陆打电话的三退义工，叫江兰，他也是来到美国20多年了，来听一下。
今天真的是很震撼，我真的是流眼泪。你看这么多的三退义工哈、啊，哇，真的是让中国人明白中共的邪恶，退出来啊！你看献出了这个生命。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当然我一直是在20几年也在做这个义工。前两天的话，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父亲要出国，他说是不是要做三退呀、啊？他说听说的话，如果是党员不行哈、啊，他怎么样退？”就问我，那我就直接就跟他告诉他怎么样做。就是这种事情很多吧，就是每一天就接到电话呀，当然也有很多骂人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所以你看这些义工，他都没有说是恨你啊，或者是自己很烦呐、啊，很怎么样，就觉得说呀，这些人挺可怜的。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就找一本书看，这本书就叫《九瓶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退，对吧？我们是中华儿女，那你这个大鼻子的这个马列，你去信他，哎呀，死了要去见马克思，不是很可悲吗？中华儿女不说马列之罪，你就会去退。所以今天这个电影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今天基本上你看那么多人，因为世界各地都在做这个首映式，都很感人。刚才你看嘉宾讲的也是非常的感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吧。
那这个是我们湾区的一位三退义工哈。那最后的时间，丁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问题专家，也是我们湾区的时事评论员蓝树他的感受，好不好？
李军先生他实际上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实际上说了两句话，一个叫天灭中共，一个叫全民退党。那天灭中共的形式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这个人类历史上这个拥有最悠久的古老文化的这个一个民族在全民退党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它是在全世界这国内和国外同时发生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未来啊，整个我们人类这个从这个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时代啊，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1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时代走出去以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一批率先从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之下觉醒的人，带着这个民族，这个拥有最悠久的古老文化历史的民族，在这个率先的告别共产党，告别这个共产主义的时代，从而以他们的行动在带动这个整个世界从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时代走出去。
南叔还讲到呢，美国国防部最近发表了两个报告，一个是美国面临的生物战争威胁评估报告，一个是全球战略态势报告。他说报告里说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物战争威胁，最主要来源是来源于中共，另外呢是讲到今天自由世界面临的形势是比冷战的时候更加严峻。那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就后知后觉了，因为19年前在中华民族就有一批率先觉醒的人，就带领着人们走出中共，告别共产主义。那19年之后，美国国防部才发表这样的报告。所以他说呢，中华民族这一批先觉醒的人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伟大、波澜壮阔，非常了不起。他说这个时代未来会记住。
确实，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哈，真的在处在历史巨变当中的我们啊，每一个人可能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也会像蓝树先生所说的啊，对这些引领觉醒运动的三退一工们呢，我们心里头是感动啊。当然可能也有，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三退运动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哈，那么听了今天的节目呢，我相信也希望哈对您有所启发。如果您也想主动的三退哈，不要在这个我们来到了美国之后啊，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社会还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个禁锢的话呢，您也可以在网络上多搜索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哈。大纪元官网上呢也有实名统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全球各地都有相关的义工哈，也鼓励您呢能够了解更多啊，做出对您最有利的一个选择。好，那非常谢谢子涵啊，在现场带来这么多详尽的报道，也感谢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明晚再见。